美丽的诗篇乐章，圣灵的感动引导，千古吟唱，诗人和音乐家的心灵情感融入历史长流。今天就让我带你们进入这心灵的回声谷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给各位介绍的这首诗歌非常的特别，因为这是许许多多基督徒都最爱也经常在唱的一首诗歌，圣哉圣哉圣哉。这首诗歌不像是一般各位所想象当中的一首诗歌，或者说它不是集中在感谢神，也不是在说明一个个人对神的爱慕、感恩或者是见证。这首诗歌一直集中在歌颂神的神性，而且是神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神性，就是圣洁和他的神圣。这首诗歌非常受基督徒们的崇敬，他们在主日崇拜当中常常的会唱这首诗歌，原因就是这首诗歌代表着全体在敬拜神。所以在全世界各个教会他们的诗本当中，常常这首诗歌是列在前面第一或第二首。而且由于经常唱的缘故，很多的基督徒都已经能够背诵在心里面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圣诗，圣哉圣哉圣哉。
Oh.
相信各位刚才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一定非常注意的聆听了它里头的歌词，而且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们熟悉这首诗歌的，一定也跟我们一起在敬拜神，因为这真是一首敬拜的诗歌。为什么说这是一首敬拜的诗歌呢？各位看第一句所说的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全能的大主宰，这句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它是从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的后半段出来的，因为在启示录当中正是说的天使在天上对真神的敬拜，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至于这儿所说的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，这不但是当年的大卫王，他常常说他是清晨就起来歌颂赞美神来亲近神，也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们，他们也都是清晨起来就敬拜神，更何况基督徒们都在星期天，也就是主日的清晨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主。所以每一次在主日的敬拜当中，当所有的信徒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真的是最贴切不过的。那么这首诗歌的第一节，也就是用启示录当中天使的敬拜作为他最后两行的结束，圣哉圣哉圣哉，恩慈永不更改，这一句是来自诗篇，因为神的恩慈是永不改变的，荣耀和赞美都归于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一会儿我们在介绍写这首歌词的作者当中，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为什么他用三一真神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这首圣诗的第二节，歌词是这样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圣徒虔诚敬拜，各以华丽金冠奉献宝座之前。当他说到奉献宝座之前，也就是原文的意思，把他们的金冠都摘下来放在宝座之前。坐在宝座上的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在那里接受千万天君天使的敬拜。从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来，这首圣诗的作者对于启示录非常的熟悉，因为他写的正是启示录第四章所有的景象。至于第三节，这里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主藏黑云里，罪人焉得瞻望真主威赫荣光。原文是说好像有黑暗遮盖了神自己，所以从下一句我们也能看出来，事实上说的就是人的罪，或者说一个罪人是没有办法见到神的面。相信这位作者对于圣经是非常贯通的，因为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就曾经提到过，摩西看见了燃烧的荆棘，神对他说话，但是当他想要靠近前去想要见神的时候，神却告诉他，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他所站的地是一个圣地，是一个圣洁的地方，因为是神在的地方。所以即使当摩西把鞋子脱下来，他仍然心里有非常大的恐惧，他不得不蒙上自己的脸，因为他实在是惧怕见这位真神，这位向他显现的神。原因就在于包括摩西包括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一个污秽不洁净的人怎么能去靠近一位圣洁完备的神呢？ 所以罪就像一片的黑暗，将我们跟神阻隔了，好像神藏在那黑暗之后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见他的。一个人自然不敢随便的仰看神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在是不配。记得在文艺复兴时代，那位最有名的大画家达文奇，当他画《最后的晚餐》，每一个人的面孔都画完了，但是他一直不愿意提笔画耶稣的面孔，因为他说他实在不觉得自己能够画出来耶稣基督的面孔，所以他停顿了很久，最后只有匆匆地画过去。这也就是说明了一个人他意识到他跟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，神是圣洁的，真是至圣的，而我们人却是有罪污秽的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那个时候正好是乌西亚这位国王驾崩的那一年，先知以赛亚他在圣殿里突然看见一个特殊的景象，就是他看见神好像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然后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，在那上面有撒拉弗，也就是天使侍立着，而且各自用六个翅膀，其中两个翅膀是遮脸，两个翅膀是遮脚，另外两个翅膀在飞翔，而且他们彼此的对喊着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这个就是天使的宣召，他宣告神的神性，他不像我们一般的人，如果是皇帝国王要出现的时候，所有的侍从所喊的是什么呢？可能是万岁万万岁，但是在这里天使所呼喊的是什么呢？是圣哉圣哉圣哉，而且不是一次，是三次。这个时候因为呼喊的声音，门槛的那个根基都震动了，整个殿里头充满了烟云。那个时候先知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先知以赛亚说，祸哉祸哉，他说完了， 我要灭亡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，而且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，并且因为我现在亲眼看见了一位大君王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见神，真的见神的人都要死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位天使，就是撒拉弗，飞到了他的跟前，他手里拿着火红的炭，是刚刚用火剪从祭坛上面取下来的，他就用炭沾先知以赛亚的口，而且说，看哪，这个红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就被除掉了，你的罪恶就被赦免了。所以从这一段经过，各位可以看到，一个污秽的有罪的人不能够靠近神，如果要靠近，一定要罪要得到洁净。200年前，希伯牧师，就是 Reginald Heber 这位英国的牧师，他不但根据启示录，而且根据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以赛亚书，写出了这首圣诗。我现在要为各位介绍希伯牧师，他是英国人，父母亲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而且是书香门第，环境非常的富裕，他17岁就进了牛津大学，而且很受重视，因为他有很好的学识跟文采。在他成为牧师之后16年之内，人们都很尊崇他。在1823年，也就是他40岁的那一年，他被派驻到印度，担任加尔各答的主教。但是当地的气候湿热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健康，而且加上这份工作上的压力也不利于他的身体。在43岁那一年，有一个星期天主日讲道完了之后，可能因为长时间太阳的曝晒而中暑休克，没有多久就突然去世了。去世后的一年，他的夫人就出版了他57首圣诗，其中有很多到今天都仍然被教会在使用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这首圣诗原来是为三一圣日所写的，就是 Trinity Sunday。 在他们的宗派里头，三一圣日也就是在复活节之后八个礼拜那个主日，他们特别在那个主日会注重神的三位一体这个教义，也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虽然是三位，却是一体。所以各位可以从第一节以及第四节，有一个开头，有一个结束的时候，都是以三位一体作为他的一个重心。后来在1861年，约翰·戴克博士，这位英国当代最成功的教会音乐家，就为这首圣诗谱上了曲。这个曲调的名字就叫做尼西亚。为什么叫尼西亚呢？它是为了要纪念在主后325年，在小亚细亚省尼西亚这个地方曾经开过一个大会。在这个会议当中，基督徒们 不但研讨，而且也通过了三位一体，成为基督徒的统一教义。约翰戴克博士 John Dykes， 他所谱写的许许多多圣诗的曲调也都流传一直到今天。这首圣诗它的乐律是11、12、12和10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各位去看的时候，每一句，譬如圣哉圣哉圣哉，全能大主宰，所以它就一共是11个字。然后接下去各位可以看，就是12个字为另外一句，然后再有12个字，最后是10个字结束。这首圣诗曲调非常容易学会，但是却非常的庄严。以前在我的小诗班里面，一个美国小孩，他常常跟他的父亲一块儿出去帮助那些在街头流浪的人。他们有很多的机构专门预备了食物分送给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他也跟着一起去帮忙。在帮忙的时候，有人就会跟这位小朋友说，小弟弟，你能不能够唱一首圣诗给我们听听啊？结果那一次，这个小朋友想不起来其他的歌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。 他就在这些流浪汉的面前大声地唱了这首圣诗。因为在我们的小诗班里头，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背一首圣诗，他就很自然地就把这首圣诗就背出来了。当时很多的人都非常的感动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提醒我们的，尤其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子民的、神的儿女的，他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已经脱离那罪的黑暗，进入了神自己生命奇妙的光明当中。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16节，他也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，就是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，也让我们彼此的勉励，我们一同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，在走天路的时候，我们天天都追求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，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。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，我们下一次回声谷再见。